谢谢师班为我们献唱，也很高兴可以再次回到教会。我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站在这上面了，5年、4年，不知道，反正好久了。感谢神，上一次回来是年初的时候，我到钟牧师的办公室。我每次回来都会到办公室，因为我是教会的宣教士。那他也观察到这个问题，他就问我说，你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要先定下来，因为我每一次定下来之后他都已经安排好了，挪不动了，所以很久没有站在这上面，所以很早就定下来说8月16号我要在教会里面讲道，很兴奋。所以一回到北京，我就一直在想要讲什么题目呢，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但是回来之后呢，我分文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在想好像不大适合讲这个题目，好像我不要去碰很多敏感的东西。所以呢，我就临时决定讲另外一个题目，叫耶和华尼西。我已经写好简章，做好 PPT， 我发给我们的秘书周威。他第二天一大早给我打电话说，黄牧师，很抱歉，因为你跟钟牧师同感一个灵。你知道耶和华尼西你们听过了。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那当然是我改了，因为他都讲完了嘛，然后没办法我就改。哎，我就再次的在思想我要讲什么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说，为什么我要消灭第一次的感动呢？所以我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师母跟我说讲这篇道你会得罪很多人，而我说得罪就得罪吧，感谢主。那所以我还是继续讲这篇道理。所以我们先来看两处经文，不知道 这上面有经文吗？哦，有。我们先看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翻到圣经，短短的四节经文，哦，五节我算错了，五节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你们在底下听。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己遮盖罪恶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第二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13章的1到7节，还是我来读给大家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要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以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生焉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乃是因为良心。你们那年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谕，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的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今天的讲台仰望在神你的手中，也求神你使用这个讲台，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思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合神心意的体制。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读完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时常 会去问一个问题，经文的背景是在什么制度之下的呢？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好像从君士坦丁大帝之后，整个罗马帝国就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了。但记住，那个时候君士坦丁还没有出生呢。当保罗写罗马书，彼得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个时候是奴隶制度的，那个时候基督徒听到政府跟我现在听到政府一样是会发抖的。但是神还说，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我们时常就会问一句话说，神为什么不废除奴隶制？神为什么不把罗马帝国灭掉，或是早早的兴起一位君士坦丁大帝？许多的中国的基督徒当时为江泽民祷告，为胡锦涛祷告，现在为习近平祷告啊，巴不得他有一天信主了，宣布中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多么好。有没有基督徒做这样的祷告？我有这样的祷告，但神不听，神没有执行。我就说，神啊，神你怎么比我还笨啊？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诶，但是神没有要废除这些制度，好奇怪哦。并且说，在上有权柄的人能当顺服他，这像一根针扎我们一样。有一次我一个同工被公安局请去喝茶的时候，那位人说，我是你们的神派来管你的，用的就是这节经文。哇，那个同工回到家里之后大发脾气，跟我们发脾气，也跟神发脾气，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哦，我们时常不能理解，为什么神不废弃奴隶制度？为什么神不把罗马帝国拿掉？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几年前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的美国同学跟我说，他很羡慕中国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哇，一家人其乐融融，住在一个大的建筑物里面，多么美好哦。我们美国人现在空窗期，只能养一只小狗，把小狗当儿子或者当老爸，不知道，反正就是跟他很亲。他很羡慕，我说我们中国人才羡慕你们呢。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像全天下最难的，我们这些丈夫们都是中间那根竹，左右不是人的。我们生活在一种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在思想，哎，好像另外一个会比较好哦。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我是在中国长到30岁，来美国读书8年，又回到中国10几年，在那边服侍。我巴不得中国有一天我有一票可以投票选举，是吗？民主制度多好，在美国。在美国的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选举呢？巴不得有人可以选一个好的君王嘛。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有一位王来管理我们，我不要撒母耳了，是吗？我要有一位王来管理我们。我们常常在一个体制之下，我们在思想另外一个体制会更好。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背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大脑里面，我们是在思想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合神心意的，是吗？当我们在谈论，我说有人说你回来讲这篇道的时候会扔下一个炸弹，把活水教会给炸锅了，因为在谈论制度。因为我们背后都在问一个问题，怎样的制度是合神心意的制度？我被说的我都发毛，我不敢讲。但是机缘巧合，我还是大着胆上来哈。等一下希望能够全师的走出去，我相信你们都很怜悯，会的啦。我们在想什么样的制度是合神心意的呢？我们到底是如何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体制呢？ 为什么在中国发行的圣经不把罗马书第十三章先抹掉呢？因为那边的君王好像是神所命的吗？我们常常问是吗？希特勒是不是神所命的？金正恩是不是神所命的？金家父子三代是不是神所命令的？现在的 IS 的那些掌权的是不是神所命的？我们常常问这些问题的。在美国还好是吗？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现在一直在堕落，但是还好，最起码他们的总统还号称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神，我不知道，但是我只能信他说他是说是就是咯。但是他所行出来的事吗？我不知道，我会有一个大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我们怎么去安身立命呢？神为什么不把这些经文说这是中国版的是吗？今天早上我早餐吃麦当劳，我跟师母在那边讨论中美麦当劳的不一样，好像美国的比较好吃，因为他到中国变了一点点口味嘛，又适合中国人的。你们回去吃吃看哈，到台湾可能又不一样，到新德里又不一样，总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是在美国嘛，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最好吃嘛。但有点变了，为什么圣经不变成适合中国政府的哈？为什么不变成远东的哈？哎，圣经还是这本圣经，这些经文不拿掉。这个经文不拿掉，就神就拿针让外邦人来欺负我们，然后并且拿圣经来欺负我们，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今天就想说跟大家谈谈制度，但谈制度脱离不了主内的跟主外的，所以我就想谈社会的制度先开始。社会有什么制度呢？很简单概述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这个一谈可能几年可能有人可以 写一个哲学博士出来了，但我们很简单的简要的归纳一下古代的制度有什么制度。因为圣经是在古代所写的，圣经的年代是奴隶共和制的，罗马帝国是奴隶共和制，以色列人是奴隶，耶稣基督是奴隶，在当时保罗呢，哎，不是奴隶，所以保罗是犹监，所以他叫人家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嘛。但是他双重身份，有人说叫我要加入美国国籍变成保罗，因为双重身份，我就是美国人的华人，美籍华人，回到中国有保护比较好。但神没有给我这个感动，所以我到现在还留着绿卡，所以也很好，我每年可以回来看父母，需要回来看父母，也看望教会，很好的。保罗是双重身份，但彼得呢？彼得写前后书的时候，他真正的是奴隶的。耶稣基督也是奴隶，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太惨了，太羞辱了，羞辱到罗马公民是不可以钉十字架的，只有奴隶才可以钉十字架。哎，这两个人大脑有问题，我们现在说大脑进水了，还写下说要顺服这个制度，这是奴隶共和制的罗马帝国的。中国人呢，君主独裁制，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就是皇帝嘛，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大文化之下的，除了你是 ABC， 我相信 ABC 不会上来这边，他们在地下室哈。所以我们大脑里面都有愚忠的那个阴影在我们里面，因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吗？君王是最厉害的，所以我们一懂事之后，我们就很害怕老板，很害怕领导，领导我们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被教导我们要绝对忠于他的嘛，即使你受了西方的影响之后，你骨子里面还是有那个遗忠的，在教会里面也有，在社会当中也有。如果你没有的话，是可能你是领导，你要别人对你遗忠，要绝对听你的权柄。我们都喜欢一言堂，这是中国的体制，君主独裁的。现代呢， 其实现代也差不多了，独裁者是吗？我喜欢说北朝鲜，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祖孙三代，一言堂、太阳宫在那边，他们独裁，所有的人都得听他们的，不听他们的就没命。据说把反对他的人用高射炮轰掉，那么凶残，这是独裁制。还有呢，君主立宪制，有君王，英国女王，这个叫做虚君，欧洲的大部分是虚君，民主国家的君王是君王，英国女王还是女王，她有很高的年份，重要的节日要拿她出来 说几句话祝福的话，但没有实际的权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天皇可能也就是虚君了。中东地区的，比如说约旦国王侯赛因，世袭的君王，还是君王，有实际的权柄在手上，但议会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叫做君主立宪制。第三种叫共和制，美国就是共和制，中国也是共和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这些都是共和制。其实演到古代就是罗马帝国也是共和制的，这种共和制。但其实这一切的制度其实可以归结为两大阵营、啊、中国是美国是总统制嘛，两大阵营，一个就是民主，一个就是中央集权，民主制跟独裁制，民主跟中央集权。我们先谈民主，民主好不好？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认为民主制度是全世界最不好的制度。这是在民主国家的首相说的，丘吉尔，英国的二次世界大战的首相，只是所有的制度都执行的不好，所以就有了民主制度，好像是最好的，所以理论上是人类最不好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人是自私的，人是自私的，所以民主制度不好。但是事实上运作起来的这个结果好像是最好的。为什么？你生活在美国，你们都有投票权是吗？如果加入美国国籍，现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人要投票权，现在为什么他们要占中？因为共产党给他们一个大乖一个小乖，你们去投两个，你要选大乖呢还是要选小乖，反正都是乖乖。他们不要这种假的投票，我要自己想一个。为什么？我要那个人选出来是可以为我说话的，是给我带来利益的。所以你在选举的时候，你是要去听政客们他们的竞选宣言是什么。所以我妻子在底下，太太在底下，好漂亮哦。我心里就在想，万一到一个地方，到印度去会被抢走怎么办？所以我要制定一个政策，我要投票选举的是不可以抢夺别人的妻子的，是吗？我的妻子才会得到保护嘛，因为我妻子很漂亮，别人不可以抢走。哦，我很有钱，所以我要在一个制度之下，是不可以，你不可以抢夺我的钱财的。我来到美国，我花那么多心思读书，我好不容易设计出一个东西出来，我需要有知识产权来保护我，要不然在中国大陆的马路上掏5块钱买一个盗版的 Windows 8、哦、五块钱，好便宜哦。我们还常常说那个成本那么低，为什么卖我们那么多钱？但没有想到前期的知识的投资是吗？ iHome 在美国多少钱，在中国大陆正版的多少钱，出来的第二天深圳的那种山寨的就出来了，400块人民币就有了，功能并不差。为什么？成本算一算，那堆烂破铜烂铁才2.5块的人民币就可以买到那些破铜烂铁了吗？知识产权没有，但谁愿意去投资在读书呢？经过20-30年，我记得我当时来美国读的是 Computer Science 是吗？那个时候我们要选气的公司是 Lucent 或者是那个摩托罗拉是吗？那个时候谁要去苹果？90年代的时候，我在 COD 读书的时候，整个电脑室200-300台电脑，那一排10几台的苹果电脑没人去，其他的人挤得满满的。苹果那个时候没什么，现在最厉害是吗？20-30年的投资，当然这些人家要付钱付回去咯。诶，但是所以我们就要制定一个别人不可以把我们这个知识产权夺走的自私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是什么？我的，我的。所以因为我要保护这个我的，我的，所以就制定一个适合所有人的中间的这个，都迎合所有人的自私，所以就制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保护，但它的背后是自私，是罪行。但也因着这个自私，结局并不理想。投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我要投给谁呢？被选的人就说，谁会选我呢？是吗？所以我就要迎合他们，就产生了媚下。你要巴结底下的人吗？所以就要给他们开竞选支票吗？就要迎合他们的口味吗？人的知识就导致私信与民咯。有多少总统，有多少州长，有多少议员的竞选承诺能够实现呢？到最后他们就私信与民了，因为支票开得到太大了，做不到。人的自私导致道德就下滑了，离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美国是合法的，堕胎，以前美国是反对堕胎的，后来制定了4个月，后来又制定了6个月，甚至有人会说胎儿不是人，因为那是堕胎又不是堕人。最近的同性恋，你会看到整个美国从初期建国的他们的领袖绝大多数是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立国的这个国家，因着迎合，因着媚下，一步一步越来越堕落下去。这个制度好吗？各政党之间难以合一的。几年前好奇怪、哦、一个国家可以说破产，可以停摆、哦、好多州哦，导致政府停摆，因为共和联党离线在那边不同意见，预算出不来。在座有台湾的，我从小最关心的就是台湾，因为台湾就跟我隔海相望的，我们从小是看着台湾电视长大的，不是中央电视台长大的，我们竖一个30米高的柱子就可以看到台湾电视。最喜欢台风，因为台风一来的时候风一刮信号最好。但台湾的 蓝绿的争斗呢，导致本省人外省人族群分裂，民主选举就要讨好人，就要造势咯，就要说 台湾人当家做主咯，外省人就赶到美国来了哈。你要去泰国，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怕不要去哈，因为会危险。你不要看别人穿红的也不能去哈。黄红之争，因为你代表某个政党，你到马路上去的时候，穿错衣服会被打死的，穿错衣服走错街就会被打死的，因为你在宣告你是属于哪一个族群的。所以去泰国旅游，这两个颜色要避免的，黄色跟红色，这两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做牧师，所以不能穿红色的衣服上讲台，我的衣服最多的是红色的，因为我姓黄，所以我也喜欢黄，黄颜色，所以我不可以去泰国，要不然就会完蛋。这是民主，那民主不要，那我们看看其他的，中央集权制，共产国家，君主的，理论上共产主义是最好的，因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在大陆长大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不是马克思发明的，刚开始圣西门伯爵提出来的各尽所能，他强调的是我们要去做事做事做事，但推广不出来，因为各尽所能谁要啊？没人要，所以后来就有各尽所能各其所需，很好，各其所需。但马克思一想啊，每一个人都自己去拿，那么天下大乱，自由主义了吗？ 无政府主义了吗？不可以。所以他最后就提出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分配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谁来分配，谁是那个公正的人，所以一分配，人的自私，社会就不公了。我拿一筐苹果来要去分配，我当然把那个没有虫子的又大的又甜的留给我自己，接下来看看我太太在旁边，第二好的给太太，第三好的给儿子，亲戚朋友，那些烂的被虫子咬的，哎，你们拿去吧，社会不公就来了，人的自私、贪污腐败就来了。我相信中国的那些第一代的那些为革命而奋斗的那些人，他们真的是觉得这个理论很好，真的是好，所以他们可以去牺牲，去杀，就叫抛头颅洒热血，是吗？大陆背景的人常用这些，是吗？是可以堵枪眼，拖炸药包把自己炸得粉碎。但是一得到政权之后，一有这个分配权柄的时候，腐败就来了。所以现在中国反腐一个抓一个准，不用谈政治，我只谈经济，我只要抓你的钱，抓你的女人，全部有的，抓谁逮谁，每一个人都这个问题。所以贪污腐败最严重的，人的自私导致特权阶级。我很高兴，我比较自私一点，很高兴北京有雾霾。为什么北京有雾霾？因为北京有了雾霾，中央才会正确的面对北京的雾霾。因为我吃的肉是有毒的，他们不关心，因为他们有特工的肉。我的蔬菜有很多的农药，他们不关心，因为他们有特工的药的菜，是吗？但是雾霾，中南海没有特工的空气，所以他们就得治理雾霾。感谢主，过去的一年我常在微信圈发北京的蓝天白云，一下决心就出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嘛，我们就沾点光嘛。更好，我住在通县，他们要把 行政中心搬到通州去了，而那个地方空气会更好。现在房子已经开始涨了，已经制定通县不可以买两套房的，只能买一套房。哎，人的自私会导致特权阶级出来，人的自私导致媚上。为什么？我只要把老板伺候好了，我就可以升官发达了，我才不管你这些小民，跟我没有关系，选票不在你们手上，我把上面的拱好了，供起来，所以就造神咯。毛泽东就是一位神，金日成就是一位神，现在金正恩也是一位神。三岁可以做什么？八岁可以开坦克，他去到一个地方一视察，哇，水稻亩产增好几倍，是吗？他一关心母鸡，母鸡一下子下十二个蛋哦。这不是神，这是什么？因为要拱起来，拱起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可以给你好处；第二个，谁分配才是最公平的？神嘛，你不要说他们是无神论，因为他们没有神，只好把人当神，因为只有神内心当中也告诉他们，只有神才是绝对公平公正的，所以就会导致这种媚善的关系出来，就会变成造神的一个社会。这是社会体制。我们回到教会体制，教会体制是不是这些刚才所谈的这些体制圣经里面有吗？符合不符合圣经？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常常说的。我告诉你，这些体制都在圣经当中有的，很多。首先，中央集权制，这是神容许摩西设立的。摩西设立中央集权制，带领这200多万的人进到旷野，摩西一个人搞得焦头烂额。所以他的岳父就给他献祭说，你要把权柄分配下去咯。所以中央集权制就是这样来的咯。神让他们这样的制度出来。罗马天主教跟现在的宗派教会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制度，教皇、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层层的权力下放，就有点像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样的一个体制下来。这样的体制好不好？你说神让他们做的肯定好的，真的吗？人的自私导致教皇无误。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很多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攻击这一条，为了教会的利益，所以教会就大于圣经咯。换一句话，教会就大于神的话，教会就大于神。所以教会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是最黑暗的，到今天还是最黑暗的。但最黑暗的是在中世纪，中世纪的最黑暗，到今天比较光明一点点的时候，所以教皇就得退休了。2000年的教会史，教皇退休是天大的笑话，因为他要包庇一个枢机大主教是同性恋的，包庇不了，被迫退休，家丑不可外言。你去看中世纪的文献的话，作品的话，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一出去，每个人都是携圣灵以令诸侯，你每个人都特别得到神的命令的，每个人都要当神，他们就是神的代言人。其实慢慢的就把神摆在后面去了。长老监督制，我是在这个背景当中长大的，我们家是长老会的，在福建老家，我外公是长老会的牧师，我曾经在长老会的教会实习3年， 所以我讲比较多一点点。长老负责监督教牧跟全教会，理论上最好。为什么？谁能当长老？公认的属灵程度比较好，信主时间比较长，比较会讲道，好像比较完美的基督徒会被推认为教会的长老，由他来监督牧师。所以我说话会得罪人，我说我从小就说，我跟神说我不信主的，所以我到30岁才信主，因为我在教会当中长大的，我看到好像那个特殊背景，因为我们家就是聚会点，那个黑暗的时期，在讲台上面讲神无所不能，多么爱我们。但讲完到之后，我母亲就会叫我们三个孩子到旁边去，出去不要跟人家说我们家有礼拜，不要说我们家有圣经，那个无所不能的神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因为一说妈妈就会被抓起来，所以我是在这个挣扎当中，所以我从小我就不想信主的，我什么都不信的。后来今天不是做个人见证，所以不说了。后来信主了，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逃避了，因为我们家好多牧师的，我就不做牧师的，因为一谈到牧师就是被长老拿着拐杖追着打的。我不当牧师的，我只要做长老，因为可以打牧师。但是神放不过我，我从小讨厌两种人，不当牧师也不做老师的，现在做神学院的老师，我妻子还是老师，所以不要怕什么，越怕什么你越是什么。长老监督全教会好像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很属灵，教会全职负责监督教会，教牧全职，这个教会包括弟兄姐妹监督，全教会一同负责监督长老。哇，三权分立，美国的政策，这样好吗？哎，以前很好，到上个月就不好了。为什么上个月不好？哎，是上个月吧，再上个月6月26号，美国的9位大法官坐下来讨论同性恋，一投票5个人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5个人，因为4个5比4嘛，那就是美国的长老大法官，这一群人9个人统治美国的法律了，走下坡路了，已经不是真正的民主了，这不是真正的民主了，这是长老制度。他才不管20-30个州反对那样的婚姻定义，这5个人一投票就定下来了。民众怎么去监督这9个大法官？你们去抗议联名，我在国内也收到那个微信的联名投票，说要申请复议，是吗？有没有复议？所以我告诉你，全会众监督长老是很难落实的，特别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乖乖牌，教会推行什么投票，大家都是举手或者同意的，没有深思熟虑过的，很难。人的自私导致多头现象。你说多头现象有圣经依据吗？我说有，哥林多前书，我是主基法的，我是主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有一派我什么都不属，我属基督的，因为他看谁都看不顺眼，或者都觉得不好，我是属基督的，多头就出来了。 那些所谓的属灵长辈、属灵成熟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有比基法，有比保罗，有比亚波罗，有比耶稣基督更属灵吗？我不是说那些人做得不好，而是跟随的人自然而然分化出去了，因为他的教导比较适合我。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知道有一部分同学是很喜欢雅各老师的，我在国内叫雅各，有一部分人是很喜欢艾柔老师的，有一部分人很喜欢洪老师的、厉老师的、蓝老师的，都不一样，都有各自喜欢的，就自成那一派了。而这一派的人那个头又都是有极大的权柄哦，可以管牧师，可以管教会的，集中在他手上哦。所以这五个人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只要五个就好了，九个人有五个嘛，但多数票嘛，就出来了。长老跟长老之间的关系，长老跟执事的关系，长老与牧者的关系，牧者与执事的关系，以上的这些属灵长辈与信徒之间的关系，这种张力会很大。虽然理论上是最好，你可能心里在说，黄牧师，你要说民主会员制是最好的，你慢慢听下去你就知道了。各教会在行政上完全独立，实权在信徒手中。我做躺下去睡觉我都会做噩梦的，因为我是牧师，我在神学院里面不想教导这种制度的。为什么？由会员所选举的圣职人员只对会员负责，这样的牧师哪敢讲扎心的道啊？我能不能当牧师是你们投票的嘞。芝加哥有30多个教会，有一大半没有牧师。我听说有一些牧师是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在家里都不算事情，买一个沙发，买一个椅子，买一个办公用品，不合信徒的心意都能投票投走哦。我听到那个见证，我做噩梦的，真的做噩梦的。教会由会员大会选举，想想就害怕。为什么？人的自私导致真理无法坚持。我们都生活在美国，我们都是华人，华人的教会，你听过哪一个牧师敢在讲台上面说再婚是犯奸淫的道吗？一说得罪一票人。圣经怎么说？休妻恋娶的是犯奸淫，娶那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你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6章18节，没有上下文的，上下文谈别的，好硬的，哪一个牧师敢讲？一讲不被投票逃走才怪。当然讲这句话我要很小心，那如果已经再婚的人怎么办？我今天不是讲婚姻伦理，但我稍微讲一下，如果已经再婚，因为你之前都不知道，教会也没有教导，那主耶稣说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了是什么意思？那就赶快跟现在的妻子离婚回到原来了吗？错了，那就再犯离婚了吗？不要再犯了，就好好的维持现在的婚姻。不是说不知者无罪，而是那个罪已经在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饶恕，愿意把这个就交托给神哦。因为离过婚再婚的比例远远比第一次结婚再婚的比例要高，因为这是我在写我现在的论文的，所以我很清楚，美国的是第一次结婚的 离婚之后的离婚率是 55%， 离婚之后再离婚再结婚的是 65%， 以 10% 递增的。最高的那个人离了23次婚，一辈子在离婚再婚当中度过。所以离婚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所以圣经不要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牧者不敢讲的。为什么？因为会得罪很多人，会得罪很多人。所以牧者不敢讲扎心的道，因为他要讨好信徒，因为他的命运掌握在信徒的手上。而这些人呢，人的自私导致外寒单正。每一个信徒都有投票权。哎，我按错了。由对圣经及信仰了解不足的群体选举选择牧者，你想想就害怕了。不是每一票的人都那么神圣的，又回到人的自私里面去了。所以值得我们去思想，人的自私导致教会世俗化了。你看美国的宗派教会，哪一个宗派教会不支持同性恋的？所有的，包括最保守的改革宗教会也堕落了，媚下了。我真是苦啊，谁能叫我脱离这起始的制度呢？我篡改了保罗的话。感谢神，我们还有圣经。然后我们看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圣经教导是什么，我要圣经。很好，神允许体制的存在，任何体制都有，都存在。神让摩西设立中央集权制，记住是让。神设立十诫是吗？把摩西叫到西乃山去，脱下鞋赐下十诫，他带着神的荣光下来颁布十诫。圣经里面颁布了很多规条，但注意，设立中央集权制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设立中央集权制的时候是因应当时的需要，摩西一个人管不过来了，好辛苦好累，累得没日没夜快趴下的时候，他的岳父耶赫罗来跟摩西说，你要把权力下放下去，你一个人会死掉的。就设立了中央集权制，是在那个背景之下，但是神容许的，神让这个制度运转，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后来进入到迦南地区，后来还是由士师祭司带领着他们。到有一天，神应以色列人的要求，以色列人说，我不要摩撒母耳了，我要像外邦人一样有一位王来治理我们。神心里很清楚，跟撒母耳说，你不要伤心，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那个我是神，是吗？但神没有说，你不要我，我得拍死你。没有，神容许他们设立君王，所以就给他们选了扫罗，选了大卫，后来大卫的后裔一代一代的下去。神容许这样的制度出现，神让使徒设立十事管理。到了新约，哦，那是我很喜欢读的经文，一读我又很惭愧。教会壮大很快，一天信主，彼得一个讲道，3000个人信主，哇，教会突飞猛涨，并且圣经说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回国10年， 十几年，如果把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的话，那不得了了。我带领的教会3650个人以上，因为一天只要加一个人就好了，不要太多。我开荒过，我一边做神学教育一边开荒，把我搞得焦头烂额，脸头不是人。最后我放弃开荒了，我专心做神学教育。我知道开荒很难，我也常常被邀请去做布道会，在国内比较好，一次布道最起码有20-30个人可以上来。在北美，我好像心里在告诉我再也不接这种活了，我不适应北美。三次到现在号称一个人回应，为什么号称？因为那一天总算有一个人举手了，第二天有人跟我说那个人一个礼拜前就举过一次手了。我知道带领人信主好了。我被邀请三次做布道会，好没面子，在北美，所以你们不要请我做布道会，除非你们的信心比我更大。好难，但是他们3000个人就出问题了。使徒行传第六章，饭食出了问题，是吗？是因应那个环境的，饭食出了问题，神就让他们有什么执事的出现。执事的规矩很严格的哦，很严格的。你看那执事腓力可以什么捡到的，带领埃提阿伯的，可以殉道的，在教外有好名声的，那个标准一拿出来，我就要辞职了。连我都不敢说达到了，我都想辞职了。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了执事的出现，神让保罗监导教导管理职责。提摩太前后书提多，我们叫教牧书信。我要提醒大家，教牧书信不是在谈论体制的，教牧书信是在谈论甄别谁可以当监督的，谁可以当执事的。监督现在的解释有好多，有人把它解释成监督就是像现在的牧师，长老会的会把监督解释成就是长老。人才是最重要的，选对的人了就对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来读一下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意思是他自己要。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信道德方面的，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眼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们自高。接下来说执事的时候，跟这个要求差不多，监督跟执事的要求是差不多的。神没有说哪一个制度，神在说你们要选谁，人才是最重要的。神没有废除当时的制度体制，无论是奴隶制度，无论是奴隶的共和制，或者中国的，或者全世界所有的制度，或者教会的制度，神没有废除。神吩咐人要按本分生活的，你担任什么职责，你就按着那个职责去侍奉。如果你是做执事的，你要尽到你做执事的；如果你是做监督的，你要尽到你做监督的；如果你是做牧者，你要尽到做牧者的。 如果你是一般的信徒，你就做好一般信徒的职责。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去年是执事会主席，今年是平信徒，你就要回到平信徒，而不是说心里还是我是执事会主席，这是很难的。你要按你的本分去生活的，去侍奉的。我举两个人，乌撒，我们都很清楚，乌撒全世界最冤的，比窦娥还冤，好心办坏事了。赶牛车的乌撒为了扶耶柜被神给击杀了，因为他是没有权利碰耶柜的。这是特殊事件，我们不要把特殊事件当成常理，这是特例。就像我本来要讲的，摩西举着杖在那边祷告，因为神常常在旧约给我们一个特例，让我们印象很深，作为我们的见解。乌撒一碰，为什么要击杀？因为神已经说了，不是祭司的人碰耶柜，大祭司碰耶柜是要被击杀的，他就死了，留下一个见解在那里。我们就不要越过那个位分，我不是说你越过那个位分就会被击杀，因为整本圣经只有记载乌撒被击杀碰了耶柜。 那些 把耶柜带到大滚庙里面的那些人有没有被击杀？那边没有，他们是外邦人，不在那个立法之下的，是特例。但是在提醒我们，那个神多么看重那个位分。扫罗呢，他是君王了，好大哦，以色列国第一个君王，但他没有耐心。撒母耳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就跑上去献祭了。而献祭是谁可以献祭呢？只有祭司哦，当时只有撒母耳。也因着这件事情，神把他的王废了，废了。所以给我们很大的教训。神对族谱都告诉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现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的仆人，待仆人也是一理，所以上面就不用重复了，所有的完全一样。但因为主人有权柄，主人可以翻译成，或者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执事会、牧者、教会属灵的长辈、查天班的组长，因为他们有权柄，所以有权柄了之后就要多说几句了，要不然你就是特权人物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族谱都是一样，尽自己的本分。掌权的也是神的用人，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以你们有益的。你们若作恶，切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这是神给他的职责，如果他滥用呢，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作为一般的信徒，我们在我们的本分。第七节说，当纳的粮给他纳粮，我常说当有当就有不当，所以那个是一个平衡。如果他尽到 做仆人的，按照神的标准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他所配得的尊重。我们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愚忠是有分辨的，所以这边说要顺服，顺服不是服从，服从是没有办法彼此服从的，对，服从没有办法彼此服从，只有顺服，因为顺服是自愿选择，是有分辨的。如果他尽到自己的本分，我们就可以顺服他。人人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那个权柄是神给他的。为什么在奴隶制度还要顺服他？彼得为什么写信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那些在黑海之下的当时很偏远的那些人，叫他们要顺服呢？人的一切制度要顺服呢？因为彼得当时在罗马政府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因为当时他信里面写的我在巴比伦的，大家都知道彼得时期巴比伦已经被废掉了，他为什么要写巴比伦呢？为什么 我回国之后我叫雅各呢？因为他不敢写罗马，因为当时罗马城逼迫的分身非常紧，他不敢说我在罗马的写信给你，而巴比伦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用说我在巴比伦的。因为当时是尼禄做皇帝，尼禄要逼迫基督徒，最后我们知道暴君焚城，虽然当时还没有，但那个分身很厉害，彼得心里也着急，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逼迫会蔓延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先写信给最远的人，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你去看地图，黑海的底下，在当时是非常贫穷非常边缘的地方，当然那边也受苦。他告诉他们一切的君王我们都要顺服，但是是有选择性的顺服，因为敬畏神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我们为什么要敬畏在上掌权的？扫罗、所罗门、以色列的教训。扫罗因为不敬畏神，神选立他们，以色列人要立完的时候，神给他们立了之后，神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让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服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这样的话告诉百姓跟扫罗，神按着他所说的去执行，扫罗就被拿掉了。以色列民后来悖逆就受到惩罚了，南北两国就分裂了，到最后北国被亚述灭掉，南国被巴比伦灭掉，都是跟这节经文有关的。后果在这边，神就是把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神常常圣经里面常常是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你们自己去选择，顺服神的得到祝福，不顺服的后果你们自己自负。两条路摆在面前，扫罗王被废除了，以色列国家被灭了，但神的祝福还在他们当中吗？还在的。前几天我看到资料，全世界人口的 0.25% 是犹太人，但全世界得诺贝尔奖的27%是犹太人。但我们读圣经跟读世界历史的时候，以色列人又最惨，好苦的民族哦！就因为他们不顺服神，因为他们悖逆，那个后果他们就要自己去承担。 那个祝福还有没有？还在。现在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还是犹太民族，包括马克思。我们会看到所罗门王呢，论到你所建的这殿，当他献殿之后，神没有说哇你好乖哦，你给我献了一个殿就祝福你，神照样同样的话，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又是两条路。所罗门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晚节不保。我看到好多牧者晚节不保，有时候我都会跟我太太说，我希望我在还没犯罪的时候神把我接走，不要老糊涂了，晚节不保。所罗门王全世界最属灵的圣经好多他写的是吗？传道书多么大的智慧，晚节不保，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神就把他的王，你说罗伯安还做王？不，罗伯安已经不是做以色列的王了，他做的是犹大的王了。南北两国，南国就是犹大跟便雅悯，便雅悯因这四世纪二十一章所记载的同性恋已经被灭得差不多了，人数非常少了，他不是以色列的王了。好大好大的教训哦！为什么我们要顺服掌权的？我们常常被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扎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常常忘了第二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两个在这边，因为我们不抗拒神的命，所以我们要顺服掌权的。如果我们搞清楚这上下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很好处理那个顺服了。如果底下的这个掌权的是要我们去顺服神，带领我们去亲近神，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当然顺服了。如果在神给他的权柄他没有去做好，他甚至来欺负我们，我们要不要顺服？当你一顺服的时候是抗拒神咯。所以顺从人顺从神我们自己都知道咯。所以如果我们搞清楚这个结果，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去做愚忠的事情出来了，我们就按着圣经的教导有所分辨，有所分辨。所以我们就要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经文，敬畏众人，亲爱教中弟兄，敬畏神，尊敬经文。当我们看到这四点的时候，神这个地方是用敬畏的，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神也是要让我们畏惧的。为什么？他绝对的公正，他绝对的惩罚也在那里，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是新约旧约都是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你要不要顺服神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两条路，信耶稣的上天堂不至灭亡，不信的原来就已经在灭亡当中了。整本圣经都是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否愿意呢？从以上的讨论， 我们得知无论何种制度都有它不足之处，好坏的关键在于体制内的人，特别是人自私的本性，我们能够克服多少，我们能够战胜这个罪性多少，这才是重点。最理性的体制，最理想的体制，可以因着人的自私成为不好的制度，而最不理想的体制反而可以因着人的自私成为较好的体制，但又会渐渐变坏，因为它背后是罪性。这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任何的制度都可以存在而不废除的原因，因为神很清楚知道问题不在体制，问题在人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是体制。这就是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耶稣不来世上建立一个神的体制，而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常说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但就因为人的罪性，使得最好的体制根本就执行不出来。因为各取所需，大家要各尽所能，谁要呢？我吃过大锅饭，我吃过十年的大锅饭，最好是今天一上班说没工，在那边泡茶八个小时回家，甚至可以说你就溜了回家就好，因为到时候就发工资了嘛。谁要去各尽所能呢？没有人要的，人的自私就是这样，惰性就是这样，各取所需，大家都要。罪如果没有除去，任何体制都没有用。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甚至不废除奴隶制，而是教导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体制里面安身立命。如果奴隶主能够按照罗马书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去执行的话，他就会善待奴隶了。那样的奴隶跟不奴隶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是人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团队，一个团体，一个教会要顺利运行，需要一个体制。因这时局的不一样，所以神在旷野让他们有中央集权制。当一天3000个人信主，哇，我好羡慕哦！管理不过来的就有执事出来了。因这需要有体制的出现，但要运行得好，就要存敬畏神、爱人如己来实现。不是因为体制，而是体制里面的人。核心心意的体制是人去执行出来的，它的关键之处在于人。只要我们凡事存着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的心，任何的体制都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体制。我再次强调，合神的心意是人去执行出来的。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存着尊敬众人、亲爱教宗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制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经文，借着人类的历史，借着我们的经验，神，你要告诉我们，你在教导我们，你并没有要废除任何一个体制，你乃是要我们在任何一种体制之下，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尽到我们的本分，你要按照我们的位分去执行。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尊敬众人、亲爱教宗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让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思想 我们乃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被称为义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我们谨守我们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犯了，我们就不要再回到罪恶当中去。当我们在做决策做决定，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是怎样做才是合神心意的，怎样做才是尊敬众人、亲爱教宗弟兄、敬畏神、尊敬亲王的。求神你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当我们抱着这样的心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活出合神心意的体制，我们真的可以使我们的教会更蒙神的祝福。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黄牧师宝贵的信息以及教导，我们愿能够凭主的带领，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性，能够成为合他心意的器皿，好吧？我们一同起立唱回应诗歌第一跟第四节，凭你义行。
亲爱的天父，真是如诗歌所说的，主，我们愿意凭你的义行。主，真是有求主你的灵真是住在我们里面，能够掌管我们，也真是谢谢主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将你的话语清楚地教导我们。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再次地审查我们自己，也向主承认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的自私、我们许多的不义。我们也感谢主你已经洗净了我们，主耶稣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真是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也知道在这世代能够如何知道如何行，借着这样的信息帮助我们真是学习能够尊敬众人、亲爱弟兄，也能够敬畏主你自己。主耶稣，真是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众弟兄当中能够得到荣耀。主，我们也感谢你，主你在各样的事上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主，我们来到你们面前，将主你赐给我们的现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作为圣工之用，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做那良善忠心的管家，将主所赐给我们的能够在主的工作上能够帮助真是在圣工上有所推展，帮助我们的教会在远处近处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灯塔。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